俄情报部门同国防部起内讧，美官员证实俄情报高官被软禁，俄军密集空袭，乌造船重镇，战狼嘲讽美军援被乌克兰副总理怒呛。与乌克兰停火，普京提六个条件。李俊俊被害案现场发现中共五星旗同党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话，美国官员透露有可靠的报告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的乌克兰情报部门负责人被软禁，凸显俄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几无进展。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的情报和国防部之间已经开始相互指责，因为莫斯科原本期望闪电式夺取乌克兰首都，反而陷入了代价高昂且令人尴尬的战事泥潭。中情局局长白恩斯这个月表示，普京曾经计划在两日内攻占基辅，俄军却遭遇了乌克兰的猛烈反击，已经过去3个星期都未能够进入基辅。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情报机构往往羞于将坏消息报告给上级，这个可能加强了普京的个人看法。普京曾经公开表示，有些乌克兰公民欢迎俄罗斯军队，乌克兰领导层将迅速崩溃。据悉，正在接受调查和软禁的俄国官员是联邦安全局官员贝塞达上校，他是该情报机构第五处负责人，他被指控帮助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和破坏乌克兰东部稳定，在2014年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俄罗斯调查记者索尔达托夫说，普京可能在指责联邦安全局未能够好像他预期那样让乌克兰的政治迅速垮台。鉴于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一次俄罗斯入侵计划的详细了解，其中一些已经被华盛顿公开，俄罗斯领导人可能怀疑联邦安全局存在泄密问题，第五处的职责包括与外国情报机构保持联系。19号，俄军密集空袭乌克兰南部造船重镇尼古拉耶夫，当地一座军营18号刚遭到致命火箭攻击，造成数十人丧生。美国最新军事援助数日内抵达乌克兰，赵立坚称乌克兰更需要面皮，被乌国副总理怒呛。法新社报道，尼古拉耶夫州州长维塔尼金表示，空袭一波接一波来袭，甚至来不及明放防空警报，警报和轰炸同时抵达。尼古拉耶夫是黑海西北岸战略军港敖德萨的重要屏障，正致力抵抗俄军并击退入侵者攻击，距离敖德萨约130公里。目击者称，18号清晨六枚火箭击中尼古拉耶夫那座军营之后，当地多栋建筑物即时变成瓦砾。22岁士兵马克西姆表示，当时营房内有不到200名的士兵熟睡，至少50具尸体已被拉出，但是我们不清楚还有几多人受困在瓦砾堆下。另一名士兵表示，多达100人恐已丧生。同日，基辅市政府发表声明说，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基辅市总共有228人丧生，包括4名孩童，另有912人受伤。18号本台记者连线到顿涅茨克的一位居民得知，17号当地被俄军轰炸得满目疮痍。中央社报道，目前乌克兰的盟友正陆续空运大批武器支援乌克兰。19号，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表示，乌克兰几日内就会收到新运来的美国武器，包括标枪、反战车飞弹和刺针防空飞弹。俄罗斯就抨击来自北约成员国的武器支援。1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美方援助的武器为乌克兰带来安全吗？对于乌克兰的平民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食品和睡袋，定是机枪和炮弹？中国提供的食物、儿童奶粉、睡袋、棉被、 防潮战等急需的人道主义物资。当日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直接在脸书上发文说，这样的言论轻佻，而且配不上大国风范，什么面皮，什么防潮战，俄罗斯人在这里轰炸我们的城市，我们需要防空系统来保护平民。韦列舒克强调，乌克兰不需要这些东西，乌克兰需要武器来保卫土地，我们呼吁中国停止支持那些轰炸乌克兰城市平民的人，建议中共外交部可以征询160名到乌克兰就学的中国学生意见，他们是我们上个礼拜从俄罗斯炮击中解救出来的。19号，土耳其自由报刊登对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兼顾问伊卡森的专访。他表示，17号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通话中透露了与乌克兰实现停火的6个条件。18号泽连斯基向普京喊话，是时候会谈了。土耳其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俄乌之间的中间人。卡林表示，埃尔多安在通话中提议在土耳其接待普京和泽连斯基，以促进谈判结束战争，但普京提出在俄乌领导层谈判时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乌克兰要保持中立放弃加入北约，二是根据奥地利中立模式进行裁军和相互安全保障，三是俄方所说的去纳粹化进程，四是消除在乌克兰广泛使用俄语的障碍。据了解，正在进行的俄乌谈判中，这四条已经取得进展，但现在说已经达成全面协议或即将签署协议仲为时过早。卡林说，普京提另外两个要求是最困难的，一个是承认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另一个是承认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两个所谓共和国，这个是乌克兰和国际社会不能够接受的要求。如果前四条达成协议，就可以在领导人层面进行第五条和第六条的谈判。卡林补充说，如果领导层的谈判会发生，有可能达成协议并结束战争。埃尔多安敦促普京必须使停火成为永久性。18号俄罗斯的首席谈判代表梅丁斯基表示，莫斯科和基辅就乌克兰成为中立国的提议已经尽可能拉近彼此立场，而参与谈判的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乌克兰的立场并未改变。泽连斯基礼拜六再次敦促与普京会面，他在一段影片讯息中向俄罗斯喊话说，是时候见面了，是时候倾下了，否则俄罗斯的损失这么大，以至于你们几代人都将不足以恢复。六四学运领袖纽约律师李俊俊被害后有更多细节流出，他生前好友律师叶宁18号表示，这个背后可能有中共介入，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18号大纪元记者在李俊俊律师事务所见到李俊俊的个人办公室以布置为灵堂。据李俊俊律师助理介绍，16号警察完成调查后，员工返回律师所，在对李俊俊的办公室影相录影时，突然发现李俊俊的台下边有红布，一看原来是一面中共五星红旗，揭开旗发现在一个纸袋里面还有三个包住的东西。18号叶宁在李俊俊律师所员工在场见证的情况下，打开了一个未拆封的旗帜的包装，众人发现这个是一面上面印着镰刀斧头的中共党旗，袋入面还有两面未拆包装的五星旗。李俊俊律师楼的员工认为，这些红旗是张晓宁作案当日带入来的，所放的位置刚好是李俊俊办公台对面的地上，即是客人来的位置。叶宁说，这个证据发现说明该案件已经不是一般的谋杀案，已上升为政治案件。据李俊俊的男助理说，当时他从行凶的张晓宁手中夺刀过程中，虽然刀尖向外，但是张晓宁没有对男助理表现出侵犯和攻击。叶宁说，张晓宁的行刺是有针对性的，严格遵守指导和命令。 佢系理智嘅，冇对任何人挥舞匕首，讲明佢背后嘅指使者冇向佢发出行刺其他人嘅指令。呢一次精心策划系针对中共异见人士嘅谋杀案，系嚟威胁所有中共政治异见人士嘅。结合张晓宁喺15号晚被押出109分局时所讲嘅反共嘅人系叛徒嘅言论，呢一个显然系出于政治动机作案。叶宁认为，其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嘅生命同安全喺美国正遭受越嚟越多嘅有组织嘅犯罪威胁，中共喺美国实施嘅恐怖活动越嚟越多，对美国嘅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嘅致命威胁，呼吁美国司法部介入办理此案，调查是否有外国政府参与，是否系外国势力派遣外国恐怖分子喺美国实施嘅恐怖行动。张晓宁原定18号喺皇后区刑事法院出庭，但当日佢冇出庭。张嘅辩护律师称佢嘅精神状况不稳定。法官决定下次出庭时间系4月18号。张晓宁如果罪名成立，面临最高25年至终身监禁。喺法庭上，叶宁向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出要求，将对张晓宁嘅指控从2级谋杀升级到1级谋杀。大陆新一轮中共病毒瘟疫已经达到了2020年初武汉瘟疫之后的高峰，中共动态清零政策从各方面影响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专家表示清零本身就是错误的。从3月中旬至今，大陆累计报告新增病例已经超过万人，几乎遍及所有省市自治区，而中共当局依然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一旦有民众感染瘟疫就封锁小区、封锁城市、学校停课、工厂停工。14号，吉林当局下发通告宣布封省，中小学及幼稚园全部停课。长春市宣布全市机关居家办公，企事业单位停止营运，学校停课，公交、出租车、地铁停运，全市小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13号，深圳市政府通知称，全市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小区、产业园区全部实施封闭式管理。网上影片显示，深圳市被封闭多日，解封之日眼看遥遥无期，终于在近日晚上，当地居民大声呼叫。还有大陆一名男子因疫情被封在小区，无法工作，不能够养家，几乎崩溃。据美国之音19号报道，广州郊区市民方先生是一名电商，他的货源来自东莞大朗镇，大朗已被列为高风险地区，他现在拿不到货了，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拖到什么时候。他说生活受到非常严重影响，那些房屋贷款怎么算，车贷款怎么算，小孩上学要交学费怎么算，人家上工先有钱，不开工的钱哪里来。近日发生在广东中山的一幕令网友气愤不已，影片中有人说这个是一对父子，两人进隔一线，因为防疫执法人员夹硬将父子隔开。网友说这里哪里是防疫，简直是人性全无，丧尽天良。世卫组织前顾问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这样下去经济上可能很难承受，一些小的店铺、小商业、私人企业都承受不到了，卫生系统亦承受不到，医生夹硬攰死了，今日做核酸，听日做核酸，现在清不到零，应该放弃清零，大规模检测核酸亦都没必要。今年一月，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将中国的清零政策放在今年政治风险清单上的第一位，报告称更严重的经济损害、更广泛的国家干预以及更多不满的群众恐怕将随之而来。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表示，中共的清零政策对经济造成的伤害是非常直接明显的，而且清零政策影响供应链，使得工厂没办法正常开工、运输，很多服务业都没办法正常运作，清零政策是起到干扰作用。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同病毒共存政策，社会逐渐开放，经济开始运作，人们的生活正在恢复常态。17号，中共国新办宣布2022清朗专项行动10大重点任务， 其中一个重点是全面整治劣质艺人违规复出，引发中国网民热议。因为这几天在风头上的是29岁的当红男星邓伦。15号，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布，邓伦偷税逃税被追缴并罚款1亿600万元，并称邓伦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逃税漏税6000多万人民币，而在调查过程中，邓伦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补交了4455万，并主动坦承税务机关仲未掌握的违法行为。消息瞬间登上微博热搜榜首，好多网友惊讶邓伦被罚的数额，因为这个是继范冰冰、邓爽、薇娅之后由一名星因为偷税漏税被罚上亿。而两个钟头前先宣布邓伦为全球代言人的云米科技率先终止与邓伦的合作关系，之后多个商业品牌都与邓伦迅速切割。受负面消息影响，邓伦在发表道歉信后，他的微博、抖音等多个社交账号被封，超话亦一并关闭。天眼查亦显示，邓伦名下的舟山邓伦影视文化工作室经营状态调整为正在清算中。之后邓伦参演的部分作品演员表中已经不见到他的名字。大陆传媒业者电影制作人石宇哥曾经对大纪元表示，当局这一番打压娱乐圈明星，既可以做舆论平民粉，抹掉明星的影响力，又可以收个大笔钱财，因为中共现在非常缺钱。去年以来，吴亦凡、张哲瀚等被封，被称钢琴王子的李云迪涉嫌嫖娼被拘捕，并被中国音乐家协会除名和中国演艺协会进行从业抵制，赵薇被列入劣迹艺人等等。根据全面整治劣迹艺人违规复出的条款，所有被封杀的艺人恐怕在中国复出无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